良友圣经学院领袖训练初级课程。
圣经里面有没有说到要我们做领袖带领人？
我愿意起来带领信徒侍奉神，可是我从来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不知道怎样才能成为合神心意的教会领袖。
教会里缺少属灵的领袖，神啊，你什么时候才供应我们的需要？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奉献自己接受训练，起来带领神的群羊吗？你想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属灵领袖吗？在李兴沙牧师为你主讲的领袖训练初级课程里，你将得到基本的装备，欢迎你收听。
姊妹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平安，我是李兴沙牧师。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谢谢您衷心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我们要讲领袖训练初级课程第18课，栽培人才。在上一课我们谈到委托任务的重要，我指出委托任务是圣经的教导，也是神的心意。我们应该学习从服侍者的心态转变为领导者的心态，才能够使教会有突破性的成长。今天这一课是继续上一课所讲的，要委托任务就必须挑选人才加以训练，才能够有效的发挥团队的功用。领导在分享工作任务的时候，不仅仅是在委托任务，同时也在过程中来栽培他人，这是最大的价值所在。我们首先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到底为什么教会的领袖没有甚至不愿意栽培人才呢？我在这里要提出八个原因给你参考，并且请你留意。第一个原因，装备他人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因为每一个人的程度都不一样，个性了兴趣的也都不一样，学习的意愿和吸收的程度各有不同。要栽培训练一些可用的人才，就得要花很多的心血，就好像父母亲在教养儿女一样，每个小孩都不一样，实在不好教。我们都知道在教会里要是能训练出一大批人才来参与服事，对教会的事工不知道将有多大的贡献呢。但是要训练一大批的人才谈何容易呢？特别是领导人自己已经服侍的忙不过来，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去训练他人呢？第二个原因，缺乏安全感或是自我形象差。在第15课16课里面，我们已经讲过缺乏安全感的种种问题。一个没有安全感的领导会觉得，如果把事情交给属下去做，万一他们做得比自己好，那么自己的位置就站不稳了，所以一直都不敢把权柄和责任交出去。第三个原因，觉得只有自己才有资格做好这份工作。这样的领导会觉得，今天我坐在这个领导的位置，就是因为我的才能比人家强，所以只有我才能做好这件事。我怎么能够把工作委托别人去做呢？这种领导需要做心理上的转变，否则就无法成为一个有效的领导。这种人也常常有完美主义的心理，不放心别人做，自己做才可以保证做得完美。第四个原因，不信任他人。这种领导也许过去有过不愉快的经验，当他放手交给人家做的时候，结果做得一塌糊涂，错误百出，所以他再也不敢信任别人，坚持一定要自己动手才能够保证不出问题。第五个原因，有坏习惯和不符合圣经教导的观点。可能他一直都是什么都自己做，已经做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也已经养成了这种坏习惯，怎么也改不过来了。或是他对圣经真理没有正确的认识，以为服侍弟兄姊妹的职责全都在传道人身上，其实圣经并不是这样讲的。 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讲得很清楚，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我要强调的是，为要成全圣徒这一句，原文的意思是为要装备或是训练圣徒。换一句话说，神赐给教会的有传道人，有牧师，有教师等等，目的是要他们去装备，去训练，去栽培信徒，使他们搭配服事，分工合作，各尽其职，一起建立教会。工作职责全有领导或是传道人包办，并不符合圣经的教导。第六个原因，不相信他人能做大事。这种领导把自己看得太大，而把别人看得太小，认为教会里除了他自己以外，没有人能办大事。第七个原因，不知道如何训练他人。我们都知道训练人是一件艰难的事，很多领导从来也没有受过任何训练人的训练，根本就不知道要怎么样去训练人，去栽培人。第八个原因，带领跟随者比带领领袖容易。人大致可分为两种，就是跟从者和领导者。跟从者是被动的，通常也是比较顺服指示的，你吩咐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是很容易带的。那第二种人呢，是有领导潜力的人，这种人是主动的，他有自己的想法，也会做自己想做的事，这种人是很难带的。所以一般领导人都不大愿意带领有领导潜力的人，因为很难带。那有些人无法做一个有效的领导者，原因是他们不愿意栽培训练一个有领导潜力的人。所以我们知道做一个有效的领导是不容易的，要挑选一个可以委托的人，需要时间，需要精力，还需要你好好的计划，使他的才干和意志与他的工作能配合得好，这样才可能训练出一个有效的领导人。那今天我要跟你谈谈做一个有效的领导应该有的改变，以及无法成为有效领导的八个失败的原因。请记得，栽培人是需要花时间花精力的，他必须做精心的策划。栽培人是积极的领导方法，而不是被动的。这也意味着作为一个领导，你需要跟别人分享你现在所做的工作的拥有权。要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相信别人，并且放弃操纵的权利。如果你致力装备他人，你就会看到叶托罗的原则在你的生命里和领导力上得到实现。现在我要你思想一下下面几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你认为装备他人和委托他人做事情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呢？第二，请你想一想，在哪些方面你需要放弃控制的权利，并装备他人去替你带领呢？好不好把那几方面写下来，开始物色人才来训练，开始学习放松你对那几方面的控制。第三，试试看，如果你教会里每一项事工都有个带领人，而每一个带领人下面都有一个学徒跟着他学习，就像约书亚做摩西的学徒一样跟着他学习，到几个月之后或是一两年之后，这些学徒都成熟了，教会无形中就有一辈的带领人，那么事工不就能够多做一辈吗？好，肯定了委任人、栽培人、装备人的重要，现在我们就来学习怎样挑选我们所要栽培装备的人，要怎样挑选一个值得你花时间去训练的人才。我们应该如何的挑选我们要装备的人呢？答案可以在使徒行传中来找出。从初期教会使徒们在挑选七个同工来管理事务的条件上，我们来学习。在使徒行传六章一到四节，那时 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化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当教会需要更多的领导和工作人员的时候，好的领导要能对这件事做出有效的回应。初期教会的信徒热心传福音，圣灵在他们中间大大做工，主就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情况有点像今天的中国教会一样。当教会信徒人数迅速增加的时候，很自然的就带来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那些带领弟兄姊妹的领导一时忙不过来，应付不了那么多的新信徒，所以必须尽快培训出一批下一代的领袖来协助带领教会。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提到十二个使徒要弟兄姊妹从他们中间选出七个领袖，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选出，有些人可能会误会，以为是通过投票选举表决来决定新领导的人选。其实原文的意思不是这样的，而是找出的意思。当时使徒在心里已经有了适当人选的一些必备的条件，他们要弟兄姊妹们从他们中间找出或是物色七个符合这些必备条件的人选。我们可以从第三节看到这些必备的条件有七个，现在我要跟你解剖分析这七个条件。第一，弟兄们，意思就是教会里面的弟兄，这个人选一定要是一个信徒，因为同样是信徒才能够确定他的价值观和信仰是跟你相同又相投的，经过训练之后在团队里就能够与大家配合得很好。第二，从你们中间，这个人选必须是你教会里面现有的人，而且在教会里面拥有一定的知名度。你要挑选出来的人必须是教会里大家都认识的人，他不但平时要有好的表现，还必须是受大家肯定和尊重的人。我以前在经营企业的时候，每当我们要找部门领导的时候，都是先从自己公司里来找，而不是到外面别的公司去挖角，因为他是我们里面的人，大家都清楚他的为人如何。如果从外面找人来，我们不清楚他的背景、他的工作能力和他的工作态度等等，我们听到的只是别人片面之词，无法分辨真假。所以最理想是从自己教会里挑选人才来训练。第三，选出七个，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而是七个或是多数人一起做。所以这个人选必须是一个能在团队里配搭服侍的人。教会的事工不是由一个人全包去做，而是同工团队彼此配搭一起去做的。人选必须能够跟其他的人相处融洽，是一个有团队感的人，因为他接受训练之后是要在团队中与人配搭工作的。第四，好名声，就是拥有良好的信誉，这个人是能被大家信任的，是一个有好品德、好名望的人，不自私，一切都以团队的利益为前提的人。第五，被圣灵充满，这个人选必须有好的属灵生命，不只是靠自己的才华、能力去做事，而是靠圣灵所加添的力量去做，得着圣灵能力来完成任务。被圣灵充满的人，就像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所形容的，是有能力、有效率，在事工上办事能力很强的人，是值得你去栽培训练的人。第六，智慧充足的人，就是能够胜任工作并有智慧的人，这个人不但要有才能、有技巧， 他还要有智慧，头脑灵活，懂得看情况而随机应变，不是矮板的人，这样的人就值得你去训练。第七，派他们管理这事，就是要负责任。换句话说，这个人是你可以把任务委托给他的人，他有责任感，会把事情做好。所以你在挑选人的时候，要考虑这个人是不是有责任感，会不会主动的向你交账。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在你交托他工作之后，不会主动向你报告事情的进展，这是不值得信任的人。从这一节经文中，我们看到挑选人才的七个条件，以后你在教会挑选领导人才的时候，一定要留意这七个条件。现在我们就要来看，当我们挑选出所要训练的人才，把任务委托给他的时候，同时呢，我们怎样去装备他呢？成语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们都知道要培养一个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接受装备的人一边在工作，你一边要去培养他，这个难度是很高的。为什么会难度高呢？让我做一个简单的比喻，如果有一部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快速行驶，汽车一边跑，你一边帮车子加油，你想想看，这难度有多高啊？但是如果做得到的话，那就可以省掉很多汽车开到加油站加油的时间。同样的，在工作中去培养训练一个人也是很难的，但是如果你做得到，效果也特别的好。现在我要把做好训练人才的秘诀跟你来分享，这里有12个要点，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来学习。第一，认识自己，你要先认清你自己的长处，你有什么优点可以传授给对方呢？把这些作为起点，开始训练他，因为你自己的长处是你最拿手的，也是最有把握的，训练起来也最能够得心应手。第二，清楚认识你要栽培的人，要尽快找出对方的缺点和优点。若是你能够清楚地认识对方，你就可以将你的训练方式与他的长处、短处、性格等等配合起来。我们所使用的领导方式是处境化的，每一个处境不同，我们所使用的方式也不同。第三，清楚指派任务，避免含糊不清，最好能把任务的内容列出来，这样可以帮他清楚你要他做的事，并且要把你对他的期望告诉他，让他不至于不知所措，或是不知道应该把他的精力放在哪里。最好的方法是把你所委托的任务和你对他的期望都用书面跟他沟通，这样可以避免听错或是误解。第四，要清楚解释委托任务的原因，要让对方知道这件事情有多重要，为什么重要。因为如果对方不知道你要他做的事是那么重要，他就不会全力以赴。所以你必须把委托任务给他的原因交代清楚，这样才能够有好的效果。第五，跟对方讨论他成长的过程，要经常跟对方讨论他们将如何从训练中得到成长，也要注意经常提醒他们的盲点，修正他们的错误，不要等过一段时间之后才说，要常常跟他们在一起讨论成长的过程。最好用的方法叫做三明治的策略，三明治是两片面包中间加一块肉，当我们在跟受训的人讨论进程的时候，先放一片面包，就是先给他一点鼓励和称赞，告诉他他在某些方面表现很好，然后再告诉他我们希望他改进的地方是什么，这就是那块肉。最后再放一片的面包，就是再对他说一些鼓励称赞的话，那么这个三明治他吃下去就很容易消化，在讨论成长的过程中他们也很容易来接受。第六，要花时间联络感情，花时间和对方在一起，不谈工作，只做一些休闲的事，这不是只在教会或是在机构里大家吃个饭这么简单， 而是只在工作以外私下去了解对方，去与他建立感情。这样大家在一起有了感情之后，做事就比较愉快，减少彼此间的张力。第七，让对方看你如何服侍人，让对方观察你所做的，并从你得到反馈。我们常说身教胜于言教，你要以身作则，让他去模仿，去学习你所做的。运动员的教练常常会让学员观察职业运动员的动作，让他们模仿学习。在圣经里，约书亚学习摩西，以利沙学习以利亚，都是这种模式。第八，给对方所需要的资源与权柄，提供给他执行任务的工具，供给他充分的资源，让他能有效的去做你要他做的工作。有时候我们只顾着要他把事情做好，却没有给他所需要的资源。还有除了资源之外，也要给他应有的权柄，这样他才可以充分的发挥他们的能力，去做好你委托的事，他也才能够从委托任务中去学习。不要紧紧的盯着他每一个动作，而要供给他资源和授权给他，放手让他去做事。第九，鼓励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写日记，帮助对方看见自己的成长，要他把每一天的成长的过程写下来。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这样可以使他回忆这一天他所要学习的是什么，而他所学习到的又是什么。这是很有效的方法，可以让他看到自己的学习过程。第十，让他们向你交账，就是让对方同意你帮助他衡量进度，要经常关心他的进度，要求他定时向你报告进度，并且确定是按照你所指定的工作质量完成他的工作，这样就能帮助他对工作负责任。十一，给他们失败的自由，让对方知道他可以在工作过程中学习，你要给他空间去冒一些风险，去尝试以前没有做过的事，要常常鼓励他不要怕失败，因为失败只是迈向成功的一个过程。十二，定期评估并给予肯定，每逢事情做好的时候就鼓励他，肯定他，称赞他，这样就能够加添他的信心。好，让我做一个结论。如果你在训练人才的时候按照以上12个要点去做，相信接受培训的人一定能有效的成长。这12个要点看起来好像很多很复杂，其实可以归纳成两个大点，就是分享责任，分享权柄。如果你注意观察圣经的记载，你就会发现这也是耶稣训练门徒的时候所做的。路加福音第9章1-2节这样说，耶稣叫起了12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我们在这段经文中可以看到，耶稣分享责任，也分享自己的权柄。要成功的完成使命，我们必须与团队里的人员分享我们的工作和权柄。耶稣的目标就是要分享工作的同时来栽培门徒，他并没有把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群众的身上，他的焦点是要栽培门徒，因为他没有把时间平均的花在群众的每一个人身上，而是多花时间栽培那些做好准备接受训练的人，因此他的事工在3年内就倍增了。现在我要来谈一下栽培人才的过程。当你开始做领导的时候，样样都自己做，慢慢的你要把责任传递给别人，也要求他照你的方式传递给下一个人。整个过程是这样的，第一，我做，你在旁边看，把挑选好的人放在我的身边，让他来观察我做事。第二，我们一起做，把我的工作量分一部分给你做。第三，你做，我在旁边看，我把大部分的工作都让你来做，我观察你，纠正你，鼓励你， 供应你资源和权柄去做。第四，我们一起评估，对你的工作做定期的评估，让你建立信心和责任感。第五，你做另一个人看，然后你跟他一起做，就这样一直延续下去，复制整个过程。这是所谓的栽培人才的理念。历史上那些能够有深远影响的大运动，都是因为带领运动的第一代领导能够将自己的领导力与价值观传递给下一代的领导。这些运动之所以能够有持久的成功和影响力，是因为领导阶层有倍增，而不是单纯的增加。单纯的增加是一加一等于二，而倍增就像我们讲义上的图表这样，你看这个图表你就知道是一个倍增的现象。最后我们要来看要怎样做一个带领领导人的领导。一个带领领导人的领导和一个带领跟随者的领导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带领跟随者的领导最多只能够有一加一等于二的增加，而带领领导人的领导才能够倍增领导人。我要指出两者之间九个主要的差别给你参考，让你知道带领领导人的重要性。第一，领导的渴望。带领跟随者的领导渴望被人需要，带领领导人的领导渴望有人继承。第二，领导的焦点。带领跟随者的领导把焦点放在人的弱点上，而带领领导人的领导把焦点放在人的优点上。第三，领导的优先顺序。带领跟随者的领导把精力花在有需要的人身上，而带领领导人的领导把精力花在有潜力的人身上。第四，领导的能力。带领跟随者的领导是好的领袖，而带领领导人的领导是伟大的领袖。第五，领导的态度。带领跟随者的领导抬高自己，而带领领导人的领导提升他人。第六，领导的时间。带领跟随者的领导花费时间在人身上，而带领领导人的领导投资时间在人的身上。第七，领导的期望。带领跟随者的领导对人维生的要求很低，而带领领导人的领导对人维生的要求很高。第八，领导的领导方式。带领跟随者的领导用同样的方式带领每一个人，而带领领导人的领导用不同的方式来带领不同的人。第九，领导的影响力。带领跟随者的领导对这个世代造成影响，而带领领导人的领导对下个世代造成影响。好，时间到了，我是李兴沙牧师，愿神赐福于你，我们下一课再会。